好，来，各位同学呢，我们上佛学概论史料篇。我们明朝上完了，上到清末明初。清末明初呢，我们看的是《虚云传》哈，已经到了第43页。43页呢，标题是"身脏毒与心脏毒"，就是身心的问题。我们来念一下原文：虚云到南洋弘法。途经野人三时，感染了瘴毒，勉强到柳洞观音寺挂单。寺中只有一位中国僧人，法名定如。虚云向定如行礼，但定如不理他。虚云只好自己在大殿打坐。晚上，定如鸣磬上殿，虚云主动帮忙敲钟鼓。忏完忏悔文，定如三生并三拜，杀杀杀。隔天早晨上殿课诵完毕，一样又高声喊杀杀杀三拜。虚云觉得很奇怪，便不再参加。送来的三餐都杂有葱蒜，虚云虽然病得很过，饿得难受。却一口也不吃，一整天只喝水。定如发现了，隔天饭粥里就不放葱蒜等，虚云才吃。到了第七天，定如开口说："老和尚，请喝茶。"虚云便闲话问起定如为何拜杀。定如说："杀鬼子。"我原籍在宝庆，父亲本在云南担任武官，死在任上。我因感受到人世无常，就出家了，曾跟竹禅和尚学画，现在靠卖画换取斋粮，还能维持。10多年前，我从香港到新州，新州是新加坡，在船上受尽洋人虐待，让我非常难堪呐。终身恨难消。虚云说道："啊，相信您明白佛陀戒杀之理呀、那些洋人种恶因，必定会得果报。我们身不犯杀戒，也不宜生杀心啊。"定如说道："这10多年来呀、过路的僧人大多装模作样，颐指气使，令人厌恶啊。"所以我都不理不睬。7天来，我观察您与众不同，才敢跟您说实话。洋人不止欺负我，也欺负同胞，可恶至极呀！"虚云说道："啊，佛法修持最重要的是慈悲。佛陀教导我们冤亲平等，虽然很难，但是对于仇怨敌人也一样要慈悲。"还一直劝我们不受第二见。如果呢，老是怀着怨恨的心情，就是让毒箭在心里生了根，受害最多的其实是自己。定如回答道："啊，多谢老和尚指导，但怨气一时还无法消解。"虚云老和尚安慰他说："啊，本来就不是那么容易的。"慢慢去消解吧。又说："您心中的瘴毒很重，要靠佛法慢慢去对治。我身体的瘴毒差不多消散了，也该告辞。"于是，定如送虚云老和尚到车站，赠送路费、粮食，帮着买车票。又请居士到下车的地方接应，打点得十分仔细。列车开动，虚云祝祷定如法师能够早日化掉心中的瘴毒怨气，全心向道，走上醒觉的道路。不需要讲哦，很白话了。我们再往下看哈、43页、44页，来，请看到44页是洋人来归，标题是"洋人来归"，已经破百岁喽。这时候，"洋人来归"， 虚云和尚109岁时收到外交局的通知，有一位美国詹宁寺女士仰慕虚云老和尚的禅德，向皈依老和尚并求戒开示，老和尚答应了。而詹宁寺在中国求法期间都由严世亮居士不多一句不少一词，恰到好处地翻译法语禅机。詹宁寺一见到虚云老和尚，立刻五体投地顶礼。虚云问道：啊，您为什么要来求戒呢？詹宁寺居士回答：我父亲是天主教神父，丈夫是天主教徒，我本身也花了20年时间研究教义，但总有疏理不通之处。听说佛法可以解答我的疑惑，便游走各国访求佛教真理，还往印度闭关4年，有些心得。因不确定自己所修正确与否，想请求印证。久仰大师您佛学精妙高深，所以不辞万里之遥，求您老开受戒开示。老和尚观察他来意及虔诚，就带他回南华寺参拜六祖，为他举行皈依受戒仪式，示法号宽宏，并且为他举办禅期，请杜伦禅师担任结魔。当时不少国人认为佛教是迷信阻碍进步的宗教，近来还有外国人特地远渡重洋来皈依受戒的，因此从各方来观礼的人数多达3-4千，大批记者前来采访，并在各大媒体盛大报道，还征出了老和尚居中杜伦禅师立其右，詹宁寺居士站其右的合影。禅期时期，老和尚天天开示，还请来诸方长老开示法语。禅期结束，老和尚语重心长地对杜伦禅师及詹宁寺居士说：我极希望佛法能够西传，弘扬于全球，让众生都能瞻享法法甘露，建立祥和慈悲没有战争的和平世界。可是我年纪大了，这个重担就交给你们了。杜伦禅师及詹宁寺听着非常感动，承诺以弘法为己任。詹宁寺居士跟随老和尚到云门大觉寺礼拜祖师，执弟子礼半个月后告辞离开。詹宁寺居士告假时跟师父说：啊，师父，弟子告假，弟子一定会把佛法带到美国去，定不负师父的苦心教导。虚云老和尚交代他说：啊，美国是个对佛法很陌生的地方，您去传法当开路先锋，必定遇到许多挫折，望您不要忘却，去做了自了汉啊。现实时局这么混乱，非常需要佛法的提携，你要把大圣菩萨无畏的精神带到美国去，为中美佛教文化交流做努力，让佛法在美国生根传播。只要你有这样的决心，相信诸佛菩萨龙天护法都会帮助你的。来，45页，换另外一个故事，法门外护。李协同根源原打算差事逐身，还指明要逮捕虚云老和尚，最后却皈依三宝，成为法门外护，其中有什么曲折呢？话说李协同率兵入山，毁掉佛殿及诸天殿，虚云老和尚独自下山求见李协同。 守门的士兵认识老和尚，一再赶他走，不肯为他通报。老和尚不管，便直闯了进去。士兵为什么要赶他走啊？对呀，爱护老和尚，怕他被杀掉。结果后来他因为去见了他，反而转化了他。历史上还有另外一个故事，唐朝的鉴真大和尚啊，他不是要去东渡日本吗？那有一个灵佑禅师，不是去报官吗？然后把虚云老和尚背后被监禁的，几乎就是派兵嘛，也不敢把他关到牢里面，就是派兵在他的寺院呐，还有他走的地方都跟在前后嘛。就灵佑老和尚当时为什么要去报官？他还是觉得鉴真老和尚，你60多岁了嘛，还要东渡太危险了，而且他是东土的一个明灯，好，我们的这边的明灯，他要去东渡，吃苦啊，又危险呐、啊，又少了一个这么样的人指导啊，所以灵佑法师不就去报官？就报官回来后，灵佑法师他有没有后悔？有没有印象？就他去报官呐、啊，讲的给你们听哈、哦，打岔一下。就他去报官，就离鉴真老和尚就真的被抓回扬州啦，就被请回扬州了嘛。然后就士兵就把他围环环围绕，寺院里面呢常常都有士兵，而且尤其虚云老和尚的房间附近，好、哦、禅房附近都一定都有士兵站岗。就灵佑法师啊，被那个虚云老和尚说啊，他没这个徒弟，逐出师门。但是灵佑法师他真的后悔了，他才发现他是用一种凡夫的情执，想把老和尚留住，他却忘了出家众应该以佛法为己任，要把传法弘法当成第一要事啊！就当那个鉴真老和尚跟他开示这样子之后，他才发现他完全没把弘法传法放在心上，他只想把老和尚留在身边，也就误了这个弘法大业呀、啊，他就后悔了，后悔老和尚不原谅他，就是要他走，就他就每一天呐、啊，白天照样做执事，执事做完了，从傍晚那一炷香结束啊，敲板下来了，他就站在老和尚的方丈室前面的庭院哦，没有挡的哦，是露天的哦，站在那里，每天晚上站，不管刮风下雨都在那里站，站了60天。第60天满，老和尚就跟他说：“你现在懂我为什么了吗？”他每天都在那里请求师父原谅他。然后60天的时候，鉴真大和尚才跟他讲说他原谅他，而且跟他讲希望他把这一份请求原谅的坚定放在保护他以及成就他去东渡的心，就是把对师父要认定师父的坚定，把它转化成一定要帮鉴真大和尚完成东渡的决心，这样懂了吗？好，所以这个士兵也不觉得他很可爱，也是一样哈、哦。他不知道老和尚心里的盘算呐、啊，就赶紧叫他走啊哈、哦，叫他走，叫他走啊。结果老和尚不管呐、啊，直接就闯了进去，这虚云老和尚就闯了进去。李协统见到这位不速之客啊，十分恼怒，厉声责问道。佛教是什么东西？能够有什么用？有什么好处啊？老和尚平和地说：“圣人设立教化，都是为了济世利民，教人去为恶，为善去恶。佛教与世俗教化不同的地方，在于教人自心。心是万物的根本，根本正了，万物就能够得到安宁。”天下也就获自太平。李协统听了，脸色稍平和些，又问：“要这些泥塑木雕做什么？空费钱财。”老和尚啊，回答他说：“啊，佛像能让人起敬畏之心，人如果没有敬畏之心，就会无恶不作，造成祸乱动荡。”即便在世俗，也有孔子像或是祖宗牌位，就是让人心有所归依，前进的心有所寄托。 李协同听了之后，容貌更为和悦，叫左右送上茶点。又说道啊，为什么和尚没能做好事，反做许多怪事，成为国家废物啊？老和尚回答李协同说啊，和尚是通称，有圣有凡之差别呀。不能因为见到一两位不孝僧人，就认为所有僧人都是这样。难道因为有一两个不孝的秀才呀，就大骂孔子吗？像您统领兵马，虽然军纪严明，但您的手下难道每个都聪明正直吗？僧人秉持佛法的教化，护持三宝，对世俗人心有潜移默化的功效。僧人对社会是非常重要的，并非无一是处的废物啊！李协同现出喜悦的脸色，和老和尚继续交谈。最后呢，留老和尚晚斋，夜里呢再继续秉烛深谈。越说越觉投契，对佛法也有较深的了解。唉，李协同叹了一口气说：“啊，佛法如此广大，可是我已经杀生毁誓，犯下重业，怎么办才好呢？”老和尚啊，回答李协同说：“啊，这只是一时的风气使然，并非您的过错。希望您以后能够极力保护佛法。”那就大有功德了。李协同听了非常高兴，隔天送老和尚回寺院去。这时山中忽大现金光，相传银光、金光则从开山以来只出现几次。李协同非常感动，皈依并礼请老和尚任鸡足山总住持。凑此40年，李根源就是李协同，成为法门外护，对佛教有许多贡献，也对禅理有许多的体悟。好，我们先上到这边呢，休息一下，待会再继续往后头上。